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给了我们何等大的恩典！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跟我们立了永远的约。你用永远不改变的爱，爱到底的爱，爱了我们，而且用你的慈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能够明白你的爱，能够学着用你教导我们这种舍己的、持续的不改变的爱。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我们感谢主啊！真是我们本来是卑微如尘土一般的人啊，是走向灭亡的啊，是没有盼望的，与你的约没有份的人。但如今我们能够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能够跟你的性情有份，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能够在地上能够遵行啊，成就你的旨意啊，与你来同工。来在地上来传扬福音，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个尊贵的地位和身份！就求你让这种爱啊，常常的来激励我们的心，啊，让我们不懒惰，让我们不懈怠，我们可以警醒的活在你的面前，等候你的再来。啊，主，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里，我们把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啊，求圣灵借着这些宝贵的话。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光照、引导和复兴的工作，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读到第十课哈，大家都有收到我发出去的材料哈。第十课我们读的经文是第九章的1到15节啊，经文不长，那内容呢也很集中。延续了第八章第七节开始的那个旧约不够完全、有瑕疵这个主题，继续的去讲啊，在新约当中呢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旧约的那些的规条和会幕啊、祭司的服事无法完成的工作呢，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可以完成啊。好，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十节，请一位同工来读啊，然后11节到15节，请另外一个同工来读啊。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或做坛，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2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就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
好，谢谢 Vivian 啊。那你看这十节的经文哈，前五节在讲这个会幕里面的结构和陈设，那第六节到第十节呢，就讲到祭司在会幕里面的服事，他讲到圣所，也讲到至圣所。旧约时代的这个服事呢，是不完全的。一会儿我们再仔细看里面的内容哈。好，请另外一个同工来读第11节到第15节的经文。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 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肚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
好，谢谢 Vicky 啊。所以十一节他就转了，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啊，很明显是跟上面十节的一个对照。前面讲旧约，现在讲新约了，讲了新约如何啊超越了这个旧约的那个局限性哈、啊，他一次献上永远成就了永远的救赎，而且他是能够哈、啊、洗净人的良心的啊，这是旧约做不到的。而且后面他提到，当他这样去行之后，这个救赎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啊？得到所应许的产业，让我们可以成为服侍主的一个族类啊，洗净了我们的罪，可以使我们怎么样？使我们可以侍奉那永生的神啊。在这个附录，先大家看一下哈，在附录里面直接的引文，在第九章里面呢，那要到后面了哈，在这个九章的十九到二十节这一段呢，是引自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第八节的经文哈，这是直接引文。但是刚才我们读过就知道哈，这里很多的引文实际上啊，也就是讲到这个旧约里面对于会幕的建造啊这一部分呢，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到二十七章以及四十章，每一件物品是怎么建造的，他们又是怎么摆放的哈。那讲到说在会幕里的服事，祭司啊进到头一层的会幕里面，在圣所里的服事哈，大家可以对照利未记的二十四章。那讲到一年一次哈，大家知道这是赎罪日啊，七月十号他们的赎罪日的时候，那关于赎罪日所发生的事情哈，利未记的十六章二十三章以及民数记的二十九章都有记载。在第九章十三节这里讲到山羊公牛的血，母牛犊的灰，这是什么母牛犊呢？就是在民数记十九章里记载那个红母牛，当人接触到这个不洁的尸体啊物品的时候，要借着这个红母牛的那个灰撒在人身上可以得洁净哈。所以你看到这章里面虽然没有直接引用这些经文，但是呢他 suppose 啊，作者知道这些希伯来人呢对这些旧约的事情呢他们都很清楚啊，而且当时的圣殿还在，所以他们献祭的事情呢是一个经常性的一个服事，他们应该都知道这些事情，所以他没有直接把它点名，但是呢这些的内容都在里面。好，这个实际上是很丰富的哈，当我们了解了旧约的这些的细节服事的这个程序以后呢，我们会更了解这一章里面作者所要表达的这个意思哈。好，我们借着这几个思考问题哈，来看这十五节的经文啊。九章第一节它开头就讲说，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啊。这个原来是表达出这个第九章后接下来的内容与上文之间的关系。什么关系呢？如果你看第八章第七节，他就提到哈，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他指出这个旧约的瑕疵啊。你再看八章第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的，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啊。旧约是有瑕疵的，旧约会过去的，终将被新约所取代。那为什么在第八章里有提到，是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全守这个约，他们知道约的内容，但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来遵守，这是在第八章有提到的。那到第九章，他借着这个原来这个意思呢，是接着这个前文呢，要进一步的更仔细的去解释，为什么新约要取代旧约，为什么旧约是有瑕疵，它的瑕疵表现在哪些地方，它的不完全表现在哪些地方啊。所以 这是这里用原来这个词的让我们能够体会到的哈。那这种用法在罗马书里面有用过一次啊。大家看在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的第16节17节啊，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啊。16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17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接下来第18节就说，原来神的愤怒，他为什么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呢？就是呢，从原来18节这个原来开始以后，从一章18节一直讲到3章20节，他就在解释1章17节什么叫义人必因信得生的道理。所以你看到这个原来在罗马书里面，他是给读者一个提示，说哦，前面我只是一个 概述啊，接下来用原来呢就引出很仔细的怎么世人都犯了罪啊，然后耶稣基督他的救赎啊，让信的人可以得到上帝的义啊，神的义已经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是显明在耶稣基督的救赎身上啊。所以这个原来是这样的用法。所以当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这个原来出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啊，他接下来是把前文的内容啊，接下来原来之后呢要有更详细的解释了啊。所以这个我们就知道九章和第八章之间的上下文之间的联系了啊。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是说，作者讲到第五节的时候，从第二节一直讲到第五节，他都在讲这个会幕里面的结构和陈设的物品。第二节说，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啊。所以这个会幕里面分成两部分。他说第四节说，有金香炉（括号里面这个炉叫坛）。金香坛有包金的约柜，柜里面有什么？他讲到这个金香坛说是在第二层的帐幕里面，但是我们回去去看旧约的记载啊，他应该是在圣所里面，而不是在至圣所里面。他是在圣所里面靠近至圣所的地方啊，贴近那个圣所至圣所之间那个幔子分开的那个幔子啊。所以当这个香炉点出这个香呢，它是飘到至圣所里面啊。那这怎么解释呢？为什么希伯来书说它是在第二层幔子的后面呢？那有些人解释说，这里面可能漏了几个字啊。讲到这个金香坛的时候，应该是讲到这个第二层幔子之外，它漏了几个字哈，所以读起来好像是它在至圣所里面。那再有呢，有人讲说，可能它是联系到这个金香坛的作用，就是它那个香是跟这个至圣所里面的神的那个宝座、施恩座、神的同在联系的更紧密啊，所以他用这种方法呢表达说啊，这个金香炉的作用呢实际上是让那个香飘到那个至圣所的里面啊。总之我们要了解啊，这个实际上这个金香坛是在外面啊。他说有包金的约柜，这没有错啊，在约柜里面有盛玛纳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啊，这个我们刚才复习过了啊。那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 ，mercy seat 啊。那这个 mercy seat 的施恩的意思就叫避罪的意思啊 ，cover。英文有一个词叫 atonement 啊，我们翻译成什么？翻译成代赎哈 ，atonement。那这个 atonement 的意思就是遮蔽的意思啊，覆盖的意思 ，covering， 取公山羊的血和那个牛犊的血，洒在施恩座的上面的时候，是在 cover 啊，是在 atone， 是在赎罪，是在遮蔽以色列人的罪啊。一年一次啊，用这一个赎罪日的公山羊的血、牛犊的血啊，遮蔽这个以色列人过去这一年所犯的罪，让他们在神的面前被暂时覆盖啊。那目的是要等候将来神的羔羊耶稣基督的到来啊。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加上一句，他说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述说了啊。那为什么作者说不能一一述说细说呢？如果他在这里不一一述说，我们还需要把这些细节一一搞清楚吗？那为什么他在这里说不一一细说了哈？一方面是因为这本书是写给希伯来的读者，我们刚才讲了哈，当时圣殿还在啊，那这些人常常会到圣殿去献祭，对于圣殿里面的摆设、圣殿里面所发生的事情、祭司的服饰，他们是非常熟悉的，所以作者不需要把它一一讲出来，他们也知道啊，他们也了解啊，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另外一方面呢，作者在这里要突出他论述的重点，他没有花太多的篇幅哈，去把这一部分展开来讲，因为这一段他主要的重点是要做新约、旧约的对比啊，他只要把这些事情提出来，而且他们也都了解了啊，所以他就没有展开来讲。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讲呢，我们要搞清楚这些细节，我们才能更了解作者在这里所讲的这种的对比的意思啊，我们才能更加 appreciate。 那刚才我们做测验的时候发觉哈，我们好多的细节我们不是很了解啊，所以呢我们要先了解啊旧约里面的这些的影子的预表，那我们才能够更深的去 appreciate 新约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完全的救赎啊。所以我们还是花一点时间把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有很多这个旧约的经文我们要读的话，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哈，仔细去读那些经文。那今天呢我是想借着两个短篇给大家看啊，一个是讲到会幕的结构，我们看第一个短篇三分多的一个短篇，它就把整个会幕的那个结构是一个 3D 的哈，把我们就好像带进去去看一遍一样啊。那看过一遍以后呢，我会请同工来复述一下，从院子到圣所到至圣所啊，你都看见哪些的东西啊。那第二部片子稍微长啊，9分多钟的时间，是讲赎罪日啊。我们刚才测了大家啊，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当天这个大祭司要进去3次啊，他呢很仔细的就把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啊，每一次进去都做什么呢，在这个短片里面描述的很清楚啊，一会儿我们也会看一下啊。在看这个片子之前先给大家看这个图片。那这里呢是讲到会幕在旷野当中的位置，这是整个啊以色列12个支派在旷野当中扎营的这个示意图，中间带着这个祭物的这个云烟哈上腾的这个地方，这是会幕，所以他们扎营的时候是以这个为中心的啊。最靠近会幕呢是服侍会幕的这个支派，就是利未支派。那利未支派里面它又分成这4个小的单位哈，一号这个单位是讲到摩西、亚伦及亚伦的众子啊，人数比较少。那2号呢是歌辖，这是利未支派中的歌辖族，然后格顺族、米拉利族啊，这是最靠近会幕的地方。那会幕的门呢是朝东的啊，所以东边这3个支派是啊犹大、以撒加、希伯伦。西边啊，这3个支派都在这里写着哈，以法莲、马拿西、便雅悯。然后这是南边，南边是流便、西缅、加德，北边但、亚瑟、亚弗大利啊。所以这个以色列人每次扎营啊，都非常的 整齐，就是按照这个示意图所显示的。这个云柱火柱一旦停下来，他们就要扎营了，就要按照这个模式。那什么时候云柱火柱一起来要往前走了，他们就赶快要收拾了，收拾这个他们的帐篷，然后把这个会幕都拆下来，会幕的盖子，会幕里面的物品都要包好，然后专门由利未人扛抬啊，就带着这些物品往前行走啊，行军。然后到了这个地方，云柱火柱一停下来，他们再按照这种模式来扎营啊。所以这是给大家看这个示意图。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哈，这是整个这个会幕，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哈，都带我们看过一遍啊。好，请哪位同工来给我们讲一讲。
好，那我讲吧。OK， 外院走进去就一个方方的，像一个围栏一样，放的勺子，还有水桶，还有养了几，还有几只，还有羊活的，然后就再走进，然后前面还有一个。
这个方方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羊挂在那个上面啊。那个东西是什么？
不知道。然后就走进一个
祭坛。
哎，魏边补充了哈。
哦，什么什么？
铜祭坛。
对、
okay ，
那个地方为什么羊挂在那里呢？因为羊要献祭的。
要献祭，对。
对，
然后就走进第一个幔子，走进第一个幔子，就叫做圣所。然后
洗濯盆。
进圣所之前，在。祭坛和圣所那个幔子之间还有一样东西呢，
洗濯盆。
啊，对了，有点补充了，很好，有一个洗手的东西，你记得啊、哦？那个祭司把手伸进去，那是用来洗手啊，洁净的洗濯盆。好，继续讲，进到里面。
好，然后第一盆幔子进去是至圣所正前方，就有一个桌子。然后右边就有一个桌子，还放着饼，然后左边就是灯台。
对，嗯，很好。
然后就再走到第二层门子，
我问一下，
就是自哦，对不起，
打断一下，你说正前方有个桌子，那是什么？
那就是
金香坛，
是一个香炉。
对，
香炉，
这就是这里讲的哈，金香坛。
对，金香坛是，对，一个桌子，香炉放看在那个桌子的中间的地方，
嗯，中间的地方，对。
然后，
嗯、
然后就再走进一层幔子，就是，然后再打进一个幔子，就是至圣所，这里面再走进去就有一个约柜，然后约柜上面就有两个基路伯。然后约柜里面我们刚才有考过试，说有三样东西，就是十诫的两块石板，亚伦发过芽的杖，还有那个玛纳。
对，
然后只有大祭司进去为自己和罪赎罪。哦，我还没漏，好像就这样子。
好，那这个呢，希望大家能够印在头脑中，了解这个会幕的情况哈。你记住这个会幕这个情况，将来那个圣殿你也更了解了哈。这个圣殿的基本的结构是跟会幕是一样的。
啊，牧师，我有个问题。
啊，
请问哈，因为我刚才是看这个 3D 的 picture 哈，那个橙色饼是在我的眼睛的右边，然后灯台是在左边，是一定的吗？就说
是一定的。你看整个那个方向它都是固定的。
OK，
会幕的门一定是朝向哪个方向？
朝东，
朝东的，对，
对，
朝东的话，这个橙色饼的桌子呢，一定是朝北的，靠近北边。
哦、
金灯台呢，一定是靠南边，这是固定的。
OK。
而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就是那个橙色饼的桌子上放了几块饼？
12张。
哎，哦，威廉看得好仔细。12张饼、啊、代表这个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里面很多象征的意义在里面、啊、像这个燔祭坛它都用铜做的、代表这个赎罪、那进到里面呢，无论是桌子还是那个灯台还是那个香坛，都是用金子做的、非常的漂亮、 这些呢都预表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是世界的光、啊、所以那个灯台、啊、预表耶稣基督、啊、那个陈设饼的饼供应人的生命的需要、啊、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那个金香炉所发出的香气、啊、是、代表圣徒的祷告、啊、大祭司在神的面前的祷告、啊、达到神的面前、那到里面因为柜的上面、啊、这个带、基路伯的这个盖子叫做施恩座、啊、这里我们也提到了、啊、施恩座好像没有座位、啊、就是一个看不见的座位、啊、代表着这个上帝、啊、用一种无形的方式在那里接受人的敬拜、啊、接受人的这个献祭，那这是、整个这个会幕的结构、啊、和摆放的物品。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这个在赎罪日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情、啊、
The Day of Atonement or Yom Kippur is the most holy and solemn day of the Jewish calendar. It is the only day when the high priest could enter the Holy of Holies, the most sacred place within the tabernacle and ancient temples. It was the only day when the high priest reconciled Israel with God.And symbolically brought them back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No other day and no other ancient ritual comes closer to the full meaning and purpose of the atonement of Jesus Christ. The fall season of festivals begins with Rosh Hashanah, the beginning of the Jewish New Year. Rosh Hashanah marks the start of a 10-day period of repentance and preparation for the Day of Atonement.During these 10 days, Israelites would seek to draw closer to God in preparation for these sacred rituals. On the Day of Atonement, all of Israel would be forgiven for their sins of the previous year, thus allowing them to be cleansed and prepared for the Feast of Tabernacles, or Sukkot, to occur 5 days later. Feast of Tabernacles was the final and most joyous of the three major Jewish feasts of Passover, Pentecost, and Tabernacles. The Day of Atonement followed a complex yet beautiful ritual, symbolizing that all of Israel now had been forgiven and was able to re-enter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through the high priest. The ritual began with the high priest, dressed in his normal colorful golden garments,offering the daily morning ritual of sacrifices and burning of incense on the altar of incense. He then would wash his flesh and change into simple white robes. The act of washing and changing clothes would actually occur 5 separate times throughout the ritual. The wearing of just the white robes could symbolize the Savior, who, leaving his heavenly throne, laid aside all the glory,and put upon himself the plain robe of humanity, becoming like one of us. The color of white is also a powerful symbol of purity, representing the absolute purity of the true great high priest, even Jesus Christ. Next, the high priest would bring 2 goats into the tabernacle or temple and cast lots for each of them. One lot was for Azazel, or the scapegoat,and the other was for the Lord. A red ribbon was tied around the horns of the scapegoat to distinguish it from the other goat. The high priest would then take a bullock, or young bull, and place his hands on its head, symbolically transferring his own sins and the sins of his fellow priests to the bull. He would then slit the throat of the bull and catch the blood in a dish to be saved for later services.He then would bring a burning coal from the altar of sacrifice and incense into the Holy of Holies through the veil for the first time. Here dressed in all white, the high priest would burn the incense before the Lord. The room would fill with smoke, the cloud of smoke often being a symbol of the presence of God. The high priest then would exit the Holy of Holies,wash again, and take the blood of the bull and re-enter the Holy of Holies for a second time. He would then sprinkle 7 times the blood of the bull on the Ark of the Covenant. The shedding of the blood of the young bull represented that the high priest was forgiven and reconciled to enter into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The high priest would then kill the goat that was chosen for the Lord.
好，我们先停在这里哈。这里出现几种动物？对，有两种动物，对不对？一种是公山羊，几只公山羊？
两只公山羊。
为什么要选两只公山羊？
一只要放走。
对，一个要放走，放到旷野哈。后面我们会看到哈，把人的罪带走，带到旷野。另外一只做什么？
献给神。
赎罪祭，
另外一只是归给神的，要献祭啊。那是代表谁来献祭？
大祭司
要为谁的罪来献祭？
以色列
众人，
为以色列全民族，为全以色列人过去这一年所犯的罪呢，是借着这个公山羊羔献祭。那还有一只牛哦，一头牛来做什么？
For 亚伦。亚伦的罪，
大祭司的罪，
对，就是为那个大祭司的罪，这个很有意思哦。全民族的罪，用一只小山羊羔，这个一个大祭司的罪呢，要献上一头牛哦。
牛，
这个是没办法用这个大小来衡量的哈，多少来衡量的，这是神的规矩哈。好，大祭司那一天穿的衣服跟平时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
穿全白色
，不穿普通祭司的衣服。
那不是普通祭司的衣服哦，他平时穿的是那个大祭司的，有以弗德呀，有这个胸牌呀，有肩牌，很漂亮的那个带颜色的。但是那一天他要把这套衣服脱下来，换上纯白的蓖麻布的衣服啊，那是那一天他特别要穿成这个纯白色的衣服。影片里有解释为什么。那个场景出现完之后呢，就闪到耶稣基督出生在马槽里嘛，然后耶稣基督受洗的镜头嘛，对不对？它是代表耶稣基督好像脱去了天上的那个荣耀的那个形象，穿上了人的那个样子啊，人的形象啊，这是一个预表。好，第一次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做什么？
点香。
对，他带着那个从祭坛里取的炭火，放在那个香炉，那是香炉，不是香坛，带着香炉进去，然后把香放到这个炭火上面，让这个香燃烧呢，充满这个至圣所。
烟。
对，烧出那个烟，充满至圣所。好，他第二次进入到至圣所里面，他做什么？
牛的血。
对，是带着牛的血进去的。一定要先为自己在神的面前献上赎罪祭，这是公牛的血所代表的。在这个施恩座上弹几次？
七次
。弹七次。表示完全的赎罪。好，这是我们刚才看到这里，那我们继续看接下来发生什么。
Again, saving the blood in a dish.He then would enter the Holy of Holies with this blood for the third and final time. As he did before, he would sprinkle the blood of the goat seven times before the ark. As the goat was the offering for the people, this act of bringing its blood into the Holy of Holies represented that all of Israel was symbolically able to enter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through the high priest and because of the shedding of the blood of the sacrifice. Just as the high priest could only enter by blood, so too it is only by the shed blood of Jesus Christ that we can enter God's presence. As the high priest exited the Holy of Holies, he would then sprinkle the combined blood of the bull and the goat before the veil of the tabernacle. He would also use the blood to cover the four horns of the altar of incense.The remaining blood would be poured out at the base of the altar of sacrifice in the outer court. The high priest would then return to the scapegoat and place his hands upon its head, symbolically transferring the sins of all of the people to the goat. He then would utter the sacred name of the Lord, which was never to be said except on this holy day. O Jehovah, I entreat thee, your people, the house of Israel,has been iniquitous, sinned, and erred before you. O then, Jehovah, cover over, I entreat thee, upon their iniquities, their transgressions, and their sins. The goat was then taken outside of the tabernacle and led into the wilderness. The guiltless goat, dependent upon its owner for its care and protection, would become lost and die in the desert. Perhaps no symbol of the Savior is more powerful than the scapegoat. Innocent of any wrongdoing, just like this goat, the Savior has had laid upon him the sins of the world. As Isaiah so beautifully stated, all we, like sheep, have gone astray. We have turned every one to his own way, and the Lord has laid on him the iniquity of us all. Modern readers often gloss ov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ay of Atonement as simply an outdated, archaic ritual of death and covering of blood. However, as one better understands each of the aspects, it teaches a powerful message of the atonement of Jesus Christ. The word atonement, or kafar in Hebrew, actually means to cover. Thus, as the high priest literally covers with blood the ark, the veil, and the altars of the tabernacle, he symbolically shows that atonement has been made, and that the way is now open to progress back through the tabernacle because of the shedding of blood. From the scriptures, we learn that when the Savior went to pray and suffer in Gethsemane, he first left 8 disciples at the entrance, then took Peter, James, and John further into the garden, and then by himself went further in to pray. Though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the exact reason for this 3-level progression the Savior creates within the garden, it has a strong correlation to the 3 levels of the tabernacle with the outer courtyard, the holy place, and the Holy of Holies. It is as if the Savior desired to recreate these 3 levels to show that he was officiating as our great high priest and interceding on our behalf. How beautifully the symbolism of the Day of Atonement teaches us that it is only through the shed blood of the Lamb of God, even Jesus Christ, that we can once again enter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It is only because he took upon himself our sins and iniquities that we can be forgiven and our burdens made light. Because of him, we can have our sins covered over, blotted out, or atoned for. The book of Hebrews teaches, "But Christ, being come an high priest, not with the blood of goats and calves, but with his own blood, he entered the most holy place once for all, having obtained eternal redemption." How wonderful it is that unlike ancient Israel, who only could be forgiven once a year, we can daily come to the Lord, lay our sins and guilt upon him, and continually be forgiven and cleansed because of his atonement.
Yeah, 感谢主啊，这个影片其实很清楚的哈，这个短短的九分钟里面就把这个会幕整个的这个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表很仔细的把它讲解出来哈，这个帮助我们更了解啊旧约里面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去读，为什么要仔细的去研究这些的每一部分，然后这个献祭的程序啊，这个不光是对旧约的人有意义哦，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让我们更深入的啊，更仔细的去体会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呢是很有帮助的啊。看完以后大家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没有？那进到会幕的院子，哪些人可以进到院子里面？
犹太人，
对，犹太人来献祭的时候，他们可以牵着这个祭物呢进到院子里面，然后把祭物交给祭司。那祭司在这里面来清洗，来宰杀祭牲，然后把它献在那个铜祭坛上啊。所以祭司呢和献祭的人呢可以进到这个院子里面。那圣所呢，什么样人可以进去呢？
祭司，
有祭司了，只有祭司哈。到后来他们祭司的人数比较多，他们分班次的话，这个祭司大概一辈子，他作为祭司来服侍神的话，大 大概一辈子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可以在那一个星期当中每一天进到圣所里面去做什么呢？服侍那个金灯台，服侍那个陈设饼的桌子啊，把那个饼撤下换新等等哈、啊，然后在那个金香炉上面去点香啊。那到了至圣所，那就更有限制了哈、啊，只有大祭司只有在一年赎罪日的时候哈、啊，在那一天有三次的机会，加起来大概也不过几分钟的时间呢，才能进到施恩宝座前，直接跟神来见面。所以在旧约里面，这是到神的面前，不是所有的人，也不是所有的时间、是有很多的条件做限制的、啊、所以你看第六节开始他讲的这个祭司在会幕里的服侍的时候，他这样讲的、啊、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啊、这是指圣所了，第一层的会幕、啊、在圣所里面，他是常每一天都有人在里面服侍的、啊、第七节，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过错献上的、啊、这是有限制的。那这一点呢，是表现出旧约里面的礼拜的条例和世界的圣所的限制、啊、人不能所有的人在任何时间都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旧约的局限。接下来呢，他也讲到说这个他们所做的事情的功效是有限的。你看第七节的最后他说，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什么意思？什么叫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这个过错是
也有罪，
是大祭司也有罪。 这个过错是代表什么？英文是怎么？
心思意念呢？什么心思意念呢？或是在圣物上有什么疏忽的罪？
你看第七节的英文怎么说？ For the sins of people had committed in ignorance，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是故意犯罪，他是出于无知，出于不小心犯的罪。如果是故意犯罪，你献祭也没有用的，因为这个祭物献上的赎罪祭献上的这个代赎的罪是你非故意犯的罪，是你无知的时候犯的罪、啊、你不小心在外面做事情哈，这个、斧头甩出去把人打死了，你不是故意杀他的，你是不小心把人误伤了或者误杀了，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献赎罪祭。如果你是故意杀他，你埋伏在那里设计好了就是要取他性命，这种的罪是没有祭物可以献上的。这是为什么大卫犯了罪以后他写诗篇五十一篇，他说祭物不是你所喜悦的，他唯有祈求上帝的什么 mercy、
yeah.
他知道没有祭物了，没有祭物了，因为他是故意想好了要去杀乌利亚、想好了要去这个夺他的妻，这种的犯罪在旧约的时候是没有祭物可以 cover， 所以这是为他们的过错献上的意思、啊、不是所有的罪都有机会去献赎罪祭来赎的来覆盖的，即使是暂时的覆盖也不是所有的罪都可以的，只是在无知的时候的过错他可以献上祭，这是旧约的局限。但是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上赎罪祭的时候，在十字架的救赎就不光是包括那种无意中犯的罪咯，包括所有的罪哦，故意的犯罪，非常恶劣的犯罪，那个强盗在他边上的那个强盗、犯了杀人的罪，当他祈求神的时候呢，在耶稣基督这里呢都可以得到赦免。第八节说圣灵因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只要圣殿还在，他们还在遵从旧约的这个献祭的规条和方式的话，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通向神的那条路还没有开通，这是希伯来书作者的意思。只有当耶稣基督所代表的、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完全的取代了旧约的这种的献祭的规条和服侍的时候，才表明神与人之间那条路彻底的被打通了。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至圣所和圣所之间那个幔子呢就被从上到下就劈开了，那条路就开通了。所以你看旧约的体制在哪些方面不完全，一个是人不能直接进到神面前，因为进入圣所的路还没有显明，这是九章第八节说的。第二个它不完全在哪里，所献的祭物不能完全解决人罪的问题，因为赎罪日赎的那一类罪是哪一类罪呢？是过错，无意犯的罪，故意犯罪是没有办法献祭的。再有呢，没有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就是人的良心没有得到完全的洁净，这是在第九节。第九节说那头一层帐幕做献金的一个表样，就是预表，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就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中文翻的有一点拐了一个弯儿啊。你去读英文的话，它直接的意思就是说，旧约里面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呢，不能叫献礼物献祭物的人的良心得到完全，就是他们明明知道这个动物的血不能代替人的罪啊，不能完全代替人的罪。为什么他们良心知道呢？因为每年都需要重复嘛，包括他们平时献的这个祭都要重复的，所以显然是没有解决问题，出了事情以后他马上就要献祭的。那一年呢，他们要很郑重，那天他们要进食的，要刻苦己心的，全国的人都在进食，看着这个大祭司哈，在一样一样的去做，这是一个很繁琐，也是一个很仔细设计的一个过程。但是即使是他们做的如此的仔细，照着这些的规条一次一次进去，每次做什么都定好了，他们很仔细的去 follow 这种的规矩去做，他们心里也知道，你看去年的事情可以暂时被遮蔽了，但新开始的一年呢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这里讲啊，这个旧约的这个体制啊，让人的良心总是不安，他始终是没有一个确据和把握，什么时候是头呢？什么时候他们知道在神的面前可以被悦纳呢？他们始终是没有这个把握。再有呢，在九章第十三节讲到啊，这个旧约的规矩规条还主要是洁净人的身体，人的外在啊，解决外在的问题，不能解决人良心心里面的问题啊。这个十三节是说，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看到没有，他强调的是身体洁净啊。如果你对照民数记二十四章的经文十九章的经文啊，那里面主要讲那个红母牛的那个灰，把那个纯的没有杂毛的红母牛烧成灰，然后变成那个洁净的水，然后蘸着牛膝草啊撒在那些来求洁净的人的身上啊，他们才能够使身体得洁净啊。所以这是旧约的祭物啊，不能解决人内在的问题，罪的问题啊。而且在第一节他特别提到哈，旧约的体制是靠着什么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帐幕。那相比之下新约就不一样了哈，九章十一节怎么讲，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相对于属世界的圣幕，这里讲说是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是属天的，是当初这个摩西在山上看见的神指示的那个属天的那个会幕的实体。如今耶稣在天上进入到这个真正的圣殿啊，那个原型就是摩西照着那个原型建造了地上的会幕，那如今呢耶稣是进到那个天上的会幕啊。那这里还有一句话，他说十一节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他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这个呢请大家对照第十章第一节啊，先搞清楚这个美事，将来的美事是指着什么说的啊。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所以将来的美事呢，就是讲到说 叫献祭物的人哈，叫那些来到神的面前求救赎得洁净的人呢，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这件事情。那为什么他说是将来的啊？因为对于每个个体来讲，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哈，耶稣的救赎已经在十字架已经完成了，这个是过去时了，完成时了啊。但对于每个得救的人来讲啊，还是在后来一个一个发生的啊，所以这个被称为将来的美事啊。所以我们哈都包含在这将来的美事，所以基督已经来到，他做了我们这些可以靠着基督进到神面前得救赎得洁净得完全这件事情啊，大祭司啊，的大祭司啊。所以这是相对于前面来讲说旧约的这个祭物不能完全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嘛，在这里他特别解释哈，主耶稣基督的献祭是他的血是一次解决了人所有罪的问题啊，九章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完全了，不用反复去献了，只是一次就永远的解决了人赎罪的问题，而且这个罪呢，不光包括那些过失犯罪，包括故意犯罪，包括所有的罪，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而且呢，旧约只是强调外在的身体的洁净，但这里呢，它是洁净了人的良心，在第十四节。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这个心括号里面讲说是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是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果效是远远超过旧约里面的对罪的这个解决的方法。第三个是相对前面旧约的不完全，人不能直接进到神面前，那在这里他就解释哈，主耶稣基督已经进到神面前了，九章十二节，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而且他不离开了，大祭司，旧约的大祭司他只能一年那几分钟的时间进到至圣所，但是在新约这个大祭司主耶稣是一次进入就坐下来了，坐在神宝座的右边的，所以这是远远超越于旧约的哈。大家可以读七章十九节、十章十九到二十节，都讲到哈，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是借着耶稣基督可以进入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不仅是在那个会幕里，不仅是在那个圣所里，就已经在那个至圣所的里面了。是离神最近的地方啊，所以在主耶稣基督之前呢，本来那条路是通着的，通向神的路在伊甸园里面，但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就有这个怎么样，火箭在那儿旋转了哈，着火的箭，然后基路伯在那儿把守，他们回不去了，那个路不通了，被阻隔了啊，能够直接跟上帝来往的那条路呢，被暂时关闭了，后面的人一直在寻求。怎么来到神的面前？约伯有献祭，亚伯拉罕建祭坛啊，他们都在寻求神，跟神来沟通。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出埃及之后呢，就是通过会幕，后来建国以后是通过圣殿，他们都在寻求一条路回到上帝的面前，但是都不完全，都是对后来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的一种的预表。但如今呢，主耶稣基督已经借着他自己的身体开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使我们得以进入到神面前。所以如今呢，凡在基督里的就都与神亲近了，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立新约的人，是这个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啊，远远超过这个旧约时代的人啊！而且神这样的让我们蒙恩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呢？第十四节已经讲出来了，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怎么样，侍奉那永生。十五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这也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和带来的一个 祝福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得了神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除去罪，除去死刑，除去我们跟神之间的拦阻，我们可以直接进到神的面前，承受这个产业，就是永生，就是神所应许给我们那个国度，而且让我们怎么样侍奉永生神。这是神一贯啊，在他的子民当中的心意。上帝当初为什么给亚当夏娃那么多的恩典，就是把亚当夏娃看作一个祭司啊，在神和他所创造的世界之间做一个桥梁。亚当夏娃本来在地上应该代表神管理这个世界，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整个这个世界，亚当夏娃带着神的能力，神的权柄，在地上彰显上帝的荣耀，管理这个世界。神当初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产生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什么祭司的国度，在神与万民之间呢产生一个桥梁，让他们首先经历神的恩典，然后把神的恩典带给万国万族。这是神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心意。但很可惜啊，当初的亚当夏娃撇开神，想自己做神，像神一样。以色列人也是很不争气啊，有了神这么多的恩典，也明白神的心意，但却偏行己路，为了求自己的好处，甚至随火去拜其他的假神。那今天神把以色列人又暂时放在一边，拣选了他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在地上今天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彼得前书2:9讲的，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我们应该像当初神委托给亚当夏娃一样，应该像当初拣选以色列人一样，我们今天的教会在地上作为祭司的国度，起来怎么样服侍神，起来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那个美德，在世上为他的名做见证。这是神在教会中的心意啊！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更大的恩典，超过以色列人当初所蒙受的旧约的恩典，对不对？今天我们是直接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的罪可以彻底的得到洁净和赦免，除去这一切的罪所带来的这个死的结局，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在地上来服侍侍奉这个永生的神。既然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要认准这个方向哦，不要让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占据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而是要专心在怎么样承受这个祭司的国度的这个职责和使命。
哎，牧师，我是 Cindy。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有那个基督跟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就可以有一条路，他已经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就是去亲近神了。从前那个旧约的时候呢，那我们看到你就是讲，就是他们那个无意犯的罪就可以用就可以赎罪，但是故意犯的罪就不能够赎罪啊。那为什么从前神不让他们也那个故意犯的罪也可以赎罪？好像我们现在有时候故意犯的罪了哈，我们认罪的时候神都会饶恕我们，这个就是跟我们现在不一样了。我就是在想为什么从前神会这样做呢？因为以色列人呢就是他的选民嘛，不是应该对他们更好吗？从前他们所献祭啊做其他的东西都是神吩咐摩西要他们这样做的，全部都是有规矩的。那 为什么会是这样，不让他们那个故意犯的罪都可以赎罪呢？
是为我们呢，是为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让我们更加的感恩，让我们发觉我们得到的恩典远远超过以色列人。其实以色列这个民族蛮可怜的。
我就是这样想。
这个我们说哦，这个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是在神的手中做一种的 type， 对不对？他是做一
什么？听不懂。
一个 type， 一个预表。
啊啊。
嗯，神拣选他们啊，当然是给他们恩典的啊，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成为我们今天的人的一个，要么是榜样，要么是见解。榜样是好的，他们失败的地方就成为今天的人的见解。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有提到，所以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记载在圣经里面，都是为我们今天的人的好处。
嗯，
让我们从他们的失败的地方学习功课，受到警戒，不要犯同样的错误。就像我们讲到今天应用的时候，以色列人作为神的选民，这个祭司的国度，他们 fail， 对不对？甚至当神差派他的自己的儿子来到地上，再次呼唤他们，再把天国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甚至都要拒绝的。这个以色列人出于自己的私欲，拒绝神做他们的神，拒绝承受神给他们的使命，在地上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来彰显上帝的荣耀，他们自己要掌权。那这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一个提醒，发生在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身上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今天的教会里面呢？盼望不会。一定有得胜的教会的，因为这是新约的特点呢。新约是神借着基督的中保，他保证这件事情发生，一定在地上有得胜的教会的，地上一定有得胜者的，但是我们要警醒，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会有失败的教会，也会有失败的基督徒，那如何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在地上做一个得胜的教会，这是我们自己要配合神的工作，跟随神，支取他的恩典，才能够做到的。
不是，我有两个问题跟你刚才讲到的有关。我们说新约是无条件的，对，那我就在想，那新约的内容包括哪些？我们现在读那一个于宏杰的基要真理，讲到全备的救恩，然后上一课他说全备的救恩在救恩的经历上包括救赎、重生、称义、成圣、得荣，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新约的内容？还是 只是救赎、重生、称义、成圣、得荣算是新约的内容吗？我们又说它是无条件的，那就是变得是，就是我们所有人都一定会成圣、一定会得荣、一定会得胜吗？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们要信耶稣才能够得救，那我们信耶稣这个不算条件吗？就是说我们新约是无条件的，那这个无条件是怎么看是无条件？我们信耶稣这个算不算条件？
第一个问题，上一课刚刚读过哦，新约的四个方面呢，回去复习第九课，第八章的第十节开始，引用耶利米书的31章31节以后的经文呢，新约的四个方面呢，讲律法写在我们心上嘛，他做我们的神呢，我们做他的子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是什么？没人，不需要有人去教导我们，每个人都知道，都能够明白神的教导。第四个，他要洁净我们的罪，这上次不已经讲了吗？四条，这就是新约的内容，而且都是借着中保主耶稣基督，这四件事情都会成就的。
那所以成圣得荣这个就不一定了，
都包含在里面。你说成圣人怎么成圣啊？如果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神又是我们的神，我们又是他的子民，那我们又可以借着圣灵的教导引导，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那我们就是在走成圣的道路啊，对不对？生命会改变的。得荣，为什么会得荣耀呢？ 当我们的罪都被赦免了，人与神之间的阻隔都被挪去了，我们跟神合一的话，最终我们一定会进入荣耀的，神不会撇下我们了。你看，我们已经借着洗礼归入基督了，所以最后我们一定会跟基督同在荣耀里面。这是希伯来书应该第二章有讲到吗，要带众子进入荣耀，就是带着我们最后会进入荣耀的，所以都在里面。
那得胜呢，
在地上的人生就像这个约书亚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一样，那是代表我们地上的得胜的那种的生活。那这个呢，是我们追求得胜的人跟这位已经得胜的主不断的配合啊，双方面的这个工作的结果。在地上的得胜不是自然而然的，在地上的得胜是我们跟神配合顺从信靠顺从最后达到的。但是最终的得胜进入这个荣耀里面，最终的那个得胜那是神所 promise 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每个基督徒在地上的经历会有不同。那你第二个问题问说有没有条件，如果你说信是条件，那也算是有条件了。但是这个信实际上是一种的，你并没有做什么信你只是接受现成的现有的，耶稣基督做成了一切，包括他的这个十字架的救赎，包括他的复活的生命信好像就像一个手一样伸出，你把已经现成的东西接过来你可以说它是无条件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分享或者问题
牧师，我也想问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问不问得清楚，因为我是想继续那个 Cindy 姐妹提到的那个，今天我们提到那个旧约的会幕，我们也看到很严谨，然后一些赎罪，那他这里面一直有就是提到说，刚刚牧师也提到说，旧约的这些赎罪是赎可能我们自己都搞不清，就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些罪，那真的是有犯罪要负法律责任的，杀人放火那些，那个是不能赎的，明明是有做犯罪的事，听起来是这样。那我就想到新约呢，我们有耶稣其实我们随时可以回转归向神，那可是事实上如果真的有犯法的人，他一样要去接受审判的，就是一样要去付那个犯罪的代价，就是一定要付的。只是说他与神的关系非层上是随时回转都可以归向神，都可以连体化，那可能感觉上差别是这样。可是呢，我又觉得旧约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背离了神，神不也一直要他们归回吗？而且只要他们愿意任何时候回转，神也是接纳他们的。那这听起来不是都一样吗？我会觉得其实感觉上是，我不知道旧约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年那个大祭司为他们赎那么一次罪，那可是新约呢，就是我们随时圣灵感动，我们也自己认知的，随时可以自己不用等那一年一次的那个赎罪，随时来，那感觉差别是这样子而已。另外我想请问一个题外话，也不说题外话，就是大祭司一年只能进至圣所一次，然后点羔羊的血在那上面七次，然后再来也没人进去过了，那一年一年这样下来，那个台上不就血迹斑斑，都没有人可以去擦拭才对，对吧？
前面这个问题你会发觉这个上帝的怜悯赦免其实是一贯的只不过他是借着一种的渐进的方式启示出来，借着律法，如果你只读律法书的话，你就会发觉那些故意犯罪你是 没出路的，没办法，包括那个逃城的设立，大家记得什么人可以逃到逃城里面，也是不是故意犯罪哦，如果他故意犯罪，他逃到逃城，那个逃城里面的人也不接纳他的。但是你有没有发觉旧约里面的大卫他很了解，为什么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就是他能够体会到，虽然没有祭物，但是他依然可以到神的面前来 耍赖皮，就是求神来怜悯他。大卫很懂得这一点，所以大卫能够体会到这个神的怜悯远超过律法所能够展示的，所以他懂得啊，他犯了罪以后，所以诗篇五十一篇他就讲，求上帝来在我里面重造一个心，重造一个灵，来洁净我啊。他就在神的面求他的怜悯。那这个呢，实际上他在旧约的时代就体会到，那到新约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呢，就彻底的显明了。上帝是有怜悯的，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只要我们呼求他的怜悯，上帝的恩典是足够我们用的。至于那个诗人座上面哈，是不是沾了很多的血？听起来像是这样啊。每年也没有人去擦呀，在诗人座上也是撒了好几百年的血在上面，一直到这个圣殿被毁之后。这个圣殿这个约柜就失踪了到现在也是找不到不知道这个约柜去了哪里。好，我们今天有花一点，希望花一点时间为薇薇姊妹来祷告